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呢，我们要讲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24章1到18节，主题的方向是在神的面前摆设筵席，而主要思想是在讲进入神的面前取决于跟他建立特殊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第24章呢，描述了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情况。以色列人被邀请成为上帝的特别的产业，这里可以回顾一下出埃及记的19章第5节，并且以色列百姓也接受了这个圣约里头的一般义务跟详细的义务。一般义务就是记载在20章1到17节的10诫绝对法，而详细义务指的是案例法的那个部分，就是记载在20章22节到23章33节的部分。以色列人一致确认他们愿意接受神的圣约条款。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9章5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句经文就在描写以色列人被上帝邀请说成为他的一个特别产业。在他们这样立约之后，透过包括献祭和洒血的仪式来签署协议。当这一切完成后，上帝允许摩西和所选定的一部分的个人登上这座山，在那里他们有幸见证神圣的荣耀。为了庆祝他们跟上帝的新关系，以色列领袖在主的圣洁面前举行了丰盛的筵席。圣约的批准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它将以色列人转变为一个圣洁的国家，为上帝降临并且居住在他们中间准备了道路。为了促进这一点，上帝邀请摩西上山，甚至更远的地方，他在那里停留了大概40天。在这个期间呢，他也收到了上帝要他建造会幕的指示。以上是关于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文脉里头的历史文化背景。立约的印证呢，包括了将血洒在祭坛和百姓的身上。跟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的其他仪式相比，这个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段经文跟利未的祭司如何在会幕中奉献圣职的描述之间也存在相似的地方，这里可以回顾出埃及记的29章跟利未记的第8章。跟利未记第14章这边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利未记的14章描述了被指定为不洁净的人重新融入以色列营地的一个过程。而这边进一步的连结也可以在出埃及记第12章的逾越节仪式中观察到。所有这些场合的共通点是奉献或者是成圣的概念，也就是那些在仪式上不洁净的人变得洁净或者是圣洁。如果以色列人要成为上帝的圣民， 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以色列的领导人安全登上西奈山的能力，证实了他们新的神圣地位。只有奉献之后，才允许他们亲近神。以上是关于这大段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说明。再来，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里头难解的字义。首先是24章的第一节提到了长老70人。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这些人受任命作为各支派的代表，他们以立约所代表的身份跟摩西、亚伦和亚伦儿子一起前来。他们的声音和人数，就是那70位，代表了整个国家接受盟约。下面我们看24章第4节，里头提到了写上。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这里提到的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写上什么意思呢？古代近东文字的证据呢，大概要到主前3100年才开始存在。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都是音节性的复杂系统，因此在当代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文盲，需要专业性的文书来代写代读。至于全世界最古老的字母文字，据说是在西奈半岛的塞拉比特卡丁挖掘到的，来自主前第二千年纪中期的一个历证。这个历证就是一份碑文，碑文称为原始的西奈文，也有来自迦南的，就是称为原始的迦南文。全世界所有的字母呢，据说都是源自这个文字系统。字母文字的发明使得识字率大为增加。文字从远古开始已经在商业、条约、历史、文学、宗教的作品当中应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写在烘烤过的泥板上，埃及则是使用蒲草纸。至于纪念碑的碑文，两处地方都是刻在石头上。可惜呢，很多个世纪以来，凡写在蒲草纸或者是皮革上的文件，大部分都已经腐化、毁坏。而用文字来记录，不单是作为交易的一个备忘，更代表了条约或盟约的建立。所以付诸笔墨的一些行动本身呢，已经是足以启动协议的条款了。下面我们看24章第4节，也提到了坛和12根柱子。竹坛跟立柱呢，是立约仪式的一部分，代表了神和12支派郑重的聚首，借文约和献祭宣誓彼此要效忠彼此。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31章的45-54节，还有约书亚记24章的27节。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24章27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这一节经文提到了石头可以是做见证的一部分，所以就相当于这边是属于立约仪式的一部分。再来，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24章5节，我们来看平安祭。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立约仪式呢，献这种祭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它是为了参与者分享而设立的。 至于完全烧在坛上的，也只是祭祀的一部分，余下的部分也会用来摆设筵席，来缔结人神之间的条约协定。再来我们看24章第6节，提到了洒血在祭坛上。经文提到说，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血呢，是生命力的精华，是属于创造万物的神所有，因此从祭典收集来的血差不多一定是倒回到祭坛上，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醒百姓生命神圣，还有就是到底谁才是生命的赐予者。下面我们看24章7节，提到了约书。经文这样说，经文说，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公开宣读盟约的条款是每一个更新盟约仪式的一部分，这里可以参考约书亚记的24章25到27节，列王记下23章第2节，尼希米记8章5到9节。我们这里简单看一下列王记下的23章2节，经文说，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这节经文就提到了公开宣读盟约的这一个仪式。对以色列人来说，所赐给他们的律法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诵读、承认、实行。好几个同时代的赫人条约都指明了协定要定期宣读盟约。下面我们看24章8节，提到了把血洒在百姓身上。经文说，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把献祭的血洒在百姓身上并不常见，除了24章8节以外，只有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膏立仪式当中出现过。这里也可以回顾一下利未记的第8章，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建立了特殊的关系，认定了百姓是属神的人。受的血所洒的可能其实是那12根柱子，因为它是百姓的代表，并且可以同时接受洒血。再来我们看24章第10节，提到了看见以色列的神。第10节的经文提到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看见神的面，或者是说神的显现，一贯被描述为危险的事情。这个其实在创世纪有多节经文都曾经提到过，比如说创世纪16章7到13节，创世纪28章16到17节，创世纪32章24到30节，士师记6章22到23节也提到。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6章22到23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士师记6章22节提到说，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敌面和赫本写敌面，但是它是当面的意思，而这里的看见神指的应该就是这边的耶和华的使者。所以这是危险的事情，他才会说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以色列人的代表在这里呢，是以筵席作为立约的仪式，然而呢，这个时候神的临在对他们并没有构成危险，他们是奉神的命而来的，受他的保护。再来我们看24章10节，提到了刚刚提到了蓝宝石铺地。由于古代近东的人对于蓝宝石一无所知， 砌成这个装饰华丽的入面的，最有可能是所谓的天青石，因为这些经商的商旅都是从阿富汗运来的。天青石用来镶嵌君王的接见室和宝座。主前第一千年纪某一些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的一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加喜特人的这个年代。这些文献呢，提到了所谓的三层天的概念，而每一层天的路面都用不同的石材铺砌而成。这里的中层天所用的石头叫做萨吉尔穆德，看起来就很像天青石，据说这个好像就是天青石的由来。而在这个文献里头，大部分的神明都住在中层天。下面我们来看24章12节提到了石板的这个观念。12节的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古代近东的惯例呢，是将重要的文件、法典和记录君王骁勇善战的战绩的这些年表铭刻在石头上。神在西奈山赐给摩西的石板也是依循这样的模式，所刻的是十诫，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传统说法。但是其实石板上到底写什么，到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肯定的。原来的石板被毁掉之后呢，神又赐了新的石板，而第二组的石板就被后来被放在约柜当中。再来我们看24章18节提到了四时是否约束。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经文提到说，摩西进入了云中上山，在山上四时昼夜。四时这个数字多次用作完满结束的表示，象征长短适中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比如说一代人，或者是成长之人的年岁，或者是旷野流浪的日子，或者是士师或酋长的统治年限等等。这个象征性的数字经常出现，表示四十在文化和文学上意味深长，因此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不需要把它视作是实际上的数字。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神护卫属于他的人，唯有他是我们的山寨、磐石以及坚固保障。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段经文的经文段落诠释。首先我们先来看24章1节提到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的这句话。英文的新国际版本添加了耶和华，是在提醒读者说话者的身份，而希伯来的文本只说他对摩西说。不幸的是，章节划分的效果就是在暗示出埃及记24章中开始了一些新的事情。但是相反的，这一章开头的两节经文是从20章22节开始，并且贯穿第21到23章的神圣话语的一个结论语。神其余的讲话是针对整个以色列人的，而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针对摩西一人的。这些指示都涉及了批准圣约的一个最后的阶段。下面我们看24章3到5节提到了摩西去将耶和华的一切言语典章都告诉了百姓。摩西呢，被百姓邀请成为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中保，现在他要进行报告了。有一些注释家呢，就把耶和华的话解释为指的是十诫， 但是这里似乎更可能是指圣约当中围绕在21章1节到22章20节所列的判例法的这些部分，因为人们已经亲耳听到实践了。而这几节经文里头又提到了他派遣以色列青年，他们去献燔祭和平安祭。献燔祭和平安祭的人被称为以色列青年。在这个阶段，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没有被祝圣担任祭司。燔祭的整个这些尸体呢，都被放在祭坛上放火焚烧烧毁，而平安祭呢，只有一部分是被烧在祭坛上的，剩下的就被信徒吃掉了。这是旧约中第一次提到的团契有关的一个祭礼。这是一个恰当的介绍，因为这些祭物象征着神跟吃祭物的人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团契关系。因此呢，这项象征着团契的这个祭祀呢，有时就被称为平安祭。虽然12根柱子清楚的代表以色列人，但是祭坛上可能是代表上帝。下面24章6到7节提到了摩西取了一半的血，另外一半泼在祭坛上。血作为生命的明显的象征，在祭祀的仪式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流血和洒血分别跟支付赎金和洁净有关。由于赎罪和洁净的观念一起构成了赎罪，燔祭就赎回了以色列人的罪。再来我们看24章8节提到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这件事。将血洒在人们的身上可以净化他们因为罪而受到的玷污。这里可以参考29章20到21节，这是为了使他们成为神圣的国家，所以这是必要的。再来我们看24章9到11节，这里提到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且以色列的70个长老都上去。为了确认和庆祝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建立的新关系，摩西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登上了西奈山。他们获得了对上帝非凡的意象的这个奖励，尽管详细的描述表明说他们只看到了上帝脚的周围的区域。那由于摩西之前曾经被警告说任何登上山的人都会受到惩罚，这里第11节明确地指出上帝没有举手攻击以色列人的这些领袖。下面我们看24章12节提到，我要将刻有律法的石板赐给你。在正式立约之后呢，上帝应许要赐给摩西一套石桌，其中包含了对以色列人的指示。这边翻译为法律的希伯来文的词语是妥拉，更准确的翻译其实是所谓的教学或指导。而讽刺的是，在摩西带回这些石板之前，人们在山下已经违背了上帝了。再来我们看24章13到14节提到了亚伦跟户尔与你同在。亚伦跟户尔在这边是被委派管理以色列社区的一个责任。最后我们看24章15到18节提到了摩西上去，而耶和华的荣光停在西奈山上。这些经文不只是将摩西跟神的同在和荣耀联系起来，而且透过描述摩西离开了以色列的营地，他们呢为非法制造金牛犊奠定了基础。这里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32章1节。以上是关于24章1到18节这个大段落经文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我们要往下讲出埃及记的下一段经文，是25章1节到27章21节，主题的方向是在指天地合一的这一个部分，而主要的思想是上帝打算住在地上，仿照他天上圣所的一个居所。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新的经文段落的上下文脉。随着西奈山之约的一个批准， 也就是出埃及记十九到二十四章呢，经过之后呢，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神即将降临，并且居住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必须要建造合适的住宅。当然，这个住宅必须是便利于携带的，因为以色列人即将离开西奈山，要进入迦南地。在召唤摩西上西奈山之后，上帝对他发表了一段冗长的谈话，这个记录在出埃及记的25到31章里面。而这一篇演讲的前半部分包含了有关会幕的建造和主要的这些会幕当中的这些家具的一些说明，而下半部呢，集中在讨论将在会幕当中里面服务的祭司的一个任命，以及他们的衣服和其他跟他们的服务相关的物品的制造。最后出埃及记31章的1到18节包含了两项，第一项是上帝关于那些将监督会幕建造以及跟会幕建造相关的一切的人的一些最后指示，以及第二项提醒以色列百姓必须要遵守安息日，而这是一个记号，就是西奈之约。在以色列人崇拜金牛犊造成了中断之后，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2到34章，而第35到39章在描述上帝一个指示的实践，造成了会幕的一个建立，就是40章的1到33节。而之后呢，上帝就住在当中，是在40章的34到38节。当上帝第一次在地上居住的时候，这给埃及带来了一个非凡的结论，也就是透过生活在以色列人中间，上帝展示了在西奈山批准的这些特殊圣约关系的一个实现。以上是关于这一大段新的经文段落的一个上下文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直接进入难解的字义。这一大段经文呢相当长，所以它的难解字义也比较多，它的经文段落的诠释也比较多。我们先来看呢25章3节提到的贵金属，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金银和青铜是王国时代之前以色列人可用的金属和合金中最重要的几个，他们可以说是贸易的货币，也可以用来制造首饰啦、祭仪的圣物啦、香坛等等。在这一节呢，这些金属所代表的是百姓的心意，他们愿意捐献最贵重的物件供会幕的建筑和陈设来使用。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透过今天的课程祝福您学习更多圣经的真理。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